贵重请坐。今天早上的正道是万象耶利哥城上帝的征战，记载在耶稣雅记第五章。在我们请郑长老上来之前，让我们来翻开耶稣雅记第五章，我将会读一遍给你们听。耶稣雅记第五章全章，耶稣雅记第五章第一节，在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众王和靠近海边迦南人的众王听见耶和华怎样使约旦河的水在以色列人面前干了，直到他们都过河去，他们都心里惊怕，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勇气全失。那时耶和华对耶稣雅说，你要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耶稣雅就制造火石刀，在包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了割礼。耶稣雅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的原因是这样，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民，就是所有能作战的男丁，出埃及之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民都受过割礼，唯有从埃及出来以后，所有在旷野的路上出生的人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直到全国的人，就是从埃及出来能作战的男丁都灭尽了，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经向他们起誓，必不容许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地，就是流奶以蜜的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兴起来代替他们的，约书亚给他们行了割礼。这些人是未受割礼的人，因为他们在路上没有受过割礼。全国的人受了割礼之后，都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直到痊愈。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把埃及之耻辱从你们身上过去滚去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叫基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后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产，那地的出产，就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烘了谷物。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之后，第二天玛拿就停止降下，以色列人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走进耶利哥的时候，抬头看见一个人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耶稣拉走到他面前对他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仇敌呢？那人回答说，都不是，不是的，我现在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就伏伏在地向他下拜，对他说，我主有什么吩咐？我主有什么事要吩咐仆人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耶稣亚就照这行了。我们请郑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来，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再次呼召我们来到你殿中，我们来敬拜你。主啊，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我们可以来敬拜你的，乃是主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分，我们称作你的子民，我们来你的殿中，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乃是把你当受的敬拜来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主你挪去我们心中各样拦阻我们听主你话语的这样的拦阻，各样的罪。主啊，你也更恩高，你无用仆人的口，好叫我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乃是正确，乃是清楚的。主啊，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好叫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清楚得着，我们就行出来，我们就更越明白上帝主你的旨意，我们就更越行得像主你要我们所行的样式。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你的话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 好，当我们今天继续，我们还是在旷野里面。OK， 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继续约书亚记第五章。OK， 然后我快快的再让你们看过一遍我们整个约书亚记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一片这一个地方，他们在旷野，然后进入这个迦南地。OK。同样的，约书亚记有分成24章，有4个部分。OK， 我们还在第一个部分，就是神透过约书亚引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OK， 然后当中我们也听过，我们也读过上帝的应许，上帝如何的鼓励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如何的鼓励约书亚，叫他不要害怕。OK， 然后我们我已经讲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章，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第五章。OK， 然后我快快的再跟你们回顾上一个正道的时候，我说过些什么，好吗？好，上一次正道的时候，我们谈到第三章跟第四章。Okay， 我解释了约柜是一个表明上帝同在具体的一个记号， okay， 一个外在的记号，然后就是在他们越过约旦河前，然后上帝还吩咐他们做什么，他们要自洁， okay， 然后我也解释了自洁就是分别为圣，就 把自己预备来到上帝面前，献上自己为圣洁的， okay， 当中上帝说他要行了奇事，就是把这个约旦河分开，使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在约旦河里面有24块石头、okay？ 中间的12块石头以及在岸上面的12块石头，提醒我们耶和华是唯一的道路，没有跟随的终究被灭绝。这也鼓励我们，要我们谨记上帝的作为，那岸上的12块石头是上帝的救赎，是上帝的信实，是他拯救我们的。然后最后我们如何的去记得呢？我们真的是要把上帝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免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的时候埋怨，就忘记了上帝的恩典。然后今天我们继续在第五章。 OK， 在第五章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可以算是挺短的一章。OK， 那我们来看第五章这个时候正在这个地点是什么呢？如果今天你打开你的任何的这个地图的网站， OK， 你都可以找到耶利哥城就在那里。OK， 靠近什么呢？靠近今天的巴勒斯坦。OK， 约旦河也依然在那边。OK， 然后我们在新加坡。OK，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让你知道 ，OK，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他们迈向耶利哥城的时候是在今天的哪一个地方？然后，如果你在所谓的扩大进去看的话，这个小红点 ，OK， 小红色圈起来的，就是今天整个第五章叙述所发生的事情所发生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约旦河的西边，他们从那个箭头，上一次我已经说了34章的时候，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约旦河，就从那个箭头走过去，然后现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耶利哥城，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上， OK， 他们要迈向耶利哥城。然后那里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刚才已经念过了，在约旦河西，亚摩利人和众王和靠近海边的迦南人的众王都听见什么？听见耶和华怎么使约旦河的水在以色列人面前干了，直到他们走过去，他们心里都惧怕，因而以色列的缘故，勇气都全失。给、okay， 那时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们要制造火石，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造了火石。 火石刀在包皮山里给以色列人行了割礼。好，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所说的亚摩利人还有这个迦南人，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呢？ Okay, 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比这个以色列人还高大的。Okay, 如果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二章第九节 okay, 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后来他们怎么叙述 okay, 我不是在他们面前把亚摩利人消灭了吗？就指着约书亚要进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亚摩利人虽然像香柏树高大，像橡树这样坚固，我却要灭绝他树上的果子，拔除树下的根。也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迦南人他们肯定比谁？比以色列人强壮。你要知道迦南地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 OK, 当地的人必吃得好住得好 OK, 然后对比下来呢，对比下来是什么？对比下来是经过40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 OK, 他们肯定条件优越的多 OK, 然后我们再看回去，在以前他们还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曾经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这地 OK, 然后窥探这地的时候，他们回来所报告的是什么呢？他们砍下一根葡萄枝子 OK, 上头只有一挂的葡萄，只有一挂的葡萄哦，你怎么拿？用手就拿起来了，对不对 OK, 但是这边所说的是什么？两个人用扛着抬回来 OK, 所以他那边的这一个土地真的是非常肥沃，非常的美好，到这些水果都是非常大个的 OK, 然后第28节，只是住在那边的人强壮，城又坚固又十分高大 OK, 这个是探子回来所回报的，两位探子所回报的说了这句话，他说哎，我们就去攻打他，我们必然得胜。这两位探子是谁？其中一个就是约书亚，另外一个是加勒 OK, 然后但是31节的时候，却有其他同去的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然后说我们经过窥看那地的时候，是个吞食居民的地方。诶，这也许是对的哈。OK, 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个个都高大，我们在那里我们看见巨人，就是亚纳人的子孙，是巨人的后裔，我们看见自己好像蚱蜢，他们看见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究竟谁怕谁？谁怕谁？在12个探子回报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非常的惧怕，因为他们好像蚱蜢一样，他们不敢进入这个耶利哥城，不敢进入迦南地。然而今天我们在这一个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什么？看到那边所谓高大的居民，高大的民族，他们都勇气全失。OK, 究竟谁怕谁？然而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惧怕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多庞大，也肯定他们不比这个迦南地的军队、迦南地人高大和强大，他们看到的是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所行的奇事，把约旦河分开，好像以前分开红海一样。而这个时候是什么？当敌人惧怕的时候是最好打仗的时候，对不对？当敌人惧怕的时候，他们脚软的时候，你就很轻易的就把他干掉了，对不对？可以乘胜追击。如果你是约书亚的话，你知道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必定什么？你必定说，来，我们今晚就继续的攻下去，不要迟延了。Okay, 但是他们没有继续的这么做，反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什么事？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要为人民行割礼。OK， 好，割礼是什么？有谁？OK， 如果我今天问 ，OK， 如果我今天问在这里的有谁有行过割礼 ？OK， 大概我们没有多少个 ，OK， 大概没有多少个。然后我们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为什么他们要行割礼 ？OK， 也行割礼是什么？ Okay， 割礼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不太陌生 ，OK， 割礼就是把男生的阴茎前面的包皮给切掉 ，OK， 小男孩们 ，OK， 全部孩子们 ，OK， 男孩们啊 ，OK， 就是你们身体小便的地方 ，OK， 在那里前面有一段的皮 ，OK， 然后就是把那个皮叫做包皮给割掉 ，OK， 这个割礼是一个手术 ，OK， 需要大概一个星期才会痊愈。然后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割礼的开始是上帝所吩咐的，就在创世纪第17章第9节，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都要遵谨守我的约，我与你和你后裔所立的约，这个约你们应当谨守，就是什么？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收割礼，你们都要割去身上的包皮，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了。不但受割礼的男子，但不接受割礼的男子，就是没有割去身上包皮的，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违背了我的约。哇，这个很严重哦，这个是上帝的吩咐，对不对？好，那么既然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现在每一个男生是不是应该行割礼呢？是不是呢？而且在利未记 ,OK, 12章1节，耶和华也特别的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如果有妇女怀孕生了男孩，他们就不洁净七天，好像患病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男婴要收割礼。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耶和华特地吩咐摩西告诉一些人要行割礼。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略略的看到，这个割礼的要求是特别为以色列人所设下的。OK? 然后还是要再问，究竟今天我们需要行肉体上面的割礼吗？ OK? 这个问题保罗已经为我们回答了。OK? 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犹太这个领袖们他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教导弟兄说，你们如果没有照摩西的规律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哇，我们今天可能如果照着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受割礼的话就不能得救了，对不对？然后接下去他们就争执起来，辩论起来。OK, 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知道这些时候神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是外族人从我们的口中听见福音的道并且信了，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见证，就指着这些已经信主的外邦人 OK, 赐圣灵给他们，像给我们一样。我们就是在当中信主的外邦人，就像他们以色列人一样 OK, 赐圣灵给我们了，而且他带他们和我们没有分别 OK, 在上帝眼里信主的以色列人跟信主的外邦人没有差别，因为借着信他洁净了他们的心。你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为什么把祖先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上呢？ OK, 然后接下去，所以我认为不可为难这些归附神的外族人，只要写信叫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乐食、牲畜和血。 OK,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 的人来说 ，OK， 我们信主的外邦人，我们不必行肉体上的割礼 ，OK， 因为这个肉体上的割礼是为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所吩咐的。好，这样我们既然不必行这个肉体上的割礼，这样我们要行怎样的割礼吗？我们要行怎样的割礼呢？我们来看，继续下去看这个所谓的在肉体上面的割礼。OK， 在保罗继续的在罗马书上面来告诉我们，清楚的告诉我们，唯有在内心做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仪文。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好，你当然你可以说啊，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上帝吩咐的是以色列人必须要行身上的割礼。在新约的时候，你就以保罗的这一段话说，我们已经不必再行割礼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割礼是心在心里的割礼，在旧约的时候跟新约的时候是不同的。一个是心里的，旧约的是肉体上面的，是这样吗？并不是哈。OK， 因为我们在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中也有看得到生命记第十章第十六节，所以你们要给你们的心行割礼，不再顽固。OK， 所以这一个心受割礼的这一个要求 ，OK， 并不是。且在新约的时候单单有的 OK， 并不是在新约的时候单单有的，而是从开始当耶和华上帝吩咐的时候，他带出的含义就是我们要心中受割礼。因为你在接下来的篇幅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方都是我们这个保罗使徒们在谈讲他们肉体上受割礼，但是心没有受割礼也是没有用的。OK， 所以在肉体上受的割礼，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与上帝所立的约，这也是上帝特别吩咐的。也就好像当时其他的盟约当中 ，OK， 使用动物，他们立约的时候，动物切成一半 ，OK， 指着毁约的这个后果就是死亡。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约就是什么？就是分别为圣。OK， 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信主的外邦人 ，OK， 我们是心里受割礼的。怎么受心里受割礼呢？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就行了割礼。OK， 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经文，我再问你，你怎么心里受割礼呢？你怎么心里受割礼呢？你怎么心里受割礼 ？OK， 很简单，我们回到约书亚记上一次第三章的时候，上帝要求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自洁 ，OK， 就是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要把自己献给神 ，OK。所以对我们来说，心里受割礼的时候，就是表示你把你自己放下，你把你自己归给上帝，就是分别为圣。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在耶稣面前，我们向他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这就是我们心里的割礼。 OK， 好，那我们继续。所以这个割礼对于当时以及对于现在我们的意义，我们都非常的明白了，也是上帝的要求。好，我们继续下去。约书亚记五章四节 ，OK， 这个约书亚仍然为他以色列人行割礼，原因是这样。这边就说，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民，就是所有能作战的男丁，出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路上 ，OK， 因为所有出埃及来的都受过割礼，因为他们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受过割礼了。唯有出埃及以后， 在旷野路上生的这个人民，他们没有受过隔离。好，这边我们尝试问还有回答一些问题，就是既然他们是以色列人， okay, 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里没有受隔离？对不对？为什么？第一，okay, 有两个解释啊。Okay, 第一个解释是非常pragmatic 的， okay, 就是沙漠里面没有充足的这个卫生条件， okay, 可能水源也不足，干净的水更不足， OK, 所以没有这样的卫生条件来照顾受隔离的孩子， OK, 如果他们受隔离的话，很可能他们因此而感染了伤命，对不对？所以这个似乎非常有道理， OK, 也似乎非常合常理， OK, 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去看刚才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时候，第十四节，你要注意，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就是没有割去身上包皮的，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就是死， okay, 因为他违背了我的约。Okay, 所以这一处，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是多么的严厉的一句话。Okay, 所以。如果你正是这样去看的时候 ，OK, 既然这么严重，如果他们真的是敬畏神的话，他们必定为他们的孩子行割礼，对不对？不然的话，从民中剪除，对不对？他们也必然以信心仰望，说神必看顾 ，OK。无论你怎么讲下去的话，这个理由最终只显得出他们是被约的 ，OK, 他们是被约的。第二个解释，就是上帝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发生什么事？他们一出了埃及，他们就肚子饿。Okay, 在旷野，他们埋怨神，他们拜偶像，建金牛犊，他们毁约。Okay, 他们说他们要回到去埃及吃大肉锅。Okay, 就是他们这一连串的事，就是他们毁约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与上帝的约断绝了的时候，所以上帝就暂时把割礼在他们身上暂停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刑罚，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民的一个拒绝。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上帝还是信实的，上帝继续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所以这个是比较一个我觉得比较好 ,ok, 这是也是加尔文注释是所写的这个看法 ,ok,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更加的清楚为什么这一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这也是一个正确的解释 ,ok, 第五章第六节。以色列人他继续解释下去啦，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直到全国的人，就是从埃及地出来能作战的男丁都尽灭绝，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经向他们起誓，必不容许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兴起来代替他们的约书亚给他们行了割礼，这些人是未受割礼的，因为他们在路上没有受割礼。好，如果你看旧约民数记的时候，这一个耶和华曾经向他们起誓的这句话记载在民数记。Okay, 就是他们吵着说，耶和华你带我们出来没有东西吃，没有大肉锅吃，我们要回去埃及，那边至少我们吃得开心，我们劳苦 ,OK? 然后这个耶和华就这么说，你们的尸体必倒在这旷野，你们中间点数过的，就是按着你们的数目，从12岁以上向我发过怨言的， 都不得进入我启示给你们寄居的那地，就是迦南地。 OK， 31节，但你们的孩子们，就是你们所说他们必被掳掠的，我要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必得着你们厌弃的那地。你们的女儿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背信之罪，直到你们的尸体在旷野都灭尽了。所以这边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是一个上帝的刑罚。这个信实的主，他谨守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就是什么？必把那应许之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及他的子孙，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一个上帝的刑罚的同时，也看到上帝继续是一个信实上帝，信实的上帝，他继续的说，他们的女儿必什么？必能够被领到这一个应许之地。OK， 所以上帝领他们进应许之地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上帝继续的在这个时候再次的吩咐约书亚来为他们行割礼。OK，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约的重立。OK， 再次吩咐他们立约，再次吩咐他们，你们以色列人，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这个行割礼就是分别为圣的一个记号。OK， 所以我们继续。全国的人受了割礼过后，第八节，都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直到痊愈。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把埃及的耻辱从你们的身上滚出去了。OK， 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就是滚的意思。OK， 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上守逾越节。好，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受了割礼了，对不对？他们没有乘胜追击的去打仗。Okay? 他们受了割礼过后，要大概有7天的时间，他们要疗伤，要等到痊愈，对不对？然后这边所说的埃及的耻辱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突然间讲起埃及？为什么讲起这个耻辱呢？ OK， 我们就要回去看前几个这个圣经的书，旧约申命记。OK， 在申命记第9章的时候，这是摩西的代求。OK， 申命记第9章第26节，摩西祈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毁灭你的子民，你的产业，就是你借着你大能救赎，借着你那有力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看这民族顽固、邪恶和罪过。Okay， 这个是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违背神，他们说什么？28节，免得你领我们从那里出来的那地的人说，给这个你领我们从那里出来的那地的人是什么？埃及人。对，免得埃及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他们领进应许之地，又因为恨他们，所以把他们领出来，要在旷野杀死他们。 OK，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是埃及人对上帝的什么毁谤。 OK， 也是上帝以及以色列极大的一个羞辱。 OK， 所以这里上帝再次的与他们恢复与他们所立的约，并且显明他的信实，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在这边你 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耶和华就这么说，我今日把埃及的耻辱从你们的身上滚出去了，就是把这个耻辱给去掉。 OK， 好，所以这个从神的角度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正规的，对不对？因为神继续与他们立约，但是从人的角度，他们真的是面对前面的是一个战争，面对前面是一个很强的这一个敌人，他们进了隔离。 OK， 这一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你说他们知道吗？肯定知道。 OK， 因为在过去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创世纪第34章的时候，就是雅各的女儿迪娜，她就被这个事件给强奸给侮辱了，然后她的雅各的孩子们就一起来计谋如何的去报复。 OK， 就给了他们一个条件，因为这个事件非常喜欢这个雅各的女儿迪娜。 OK， 然后雅各的孩子们就给他们出了这个条件，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妹妹 OK 给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耻辱。 OK， 所以接下来你看得到第24节的时候，所有从城出入的人都听从了哈莫以及他儿子事件的话，所以所有整个城的人都受了割礼。受了割礼过后发生什么事？他们就趁他们受了割礼还在疼痛的时候，第三天雅各的两个儿子就进去把他们所有的男丁都杀了。 OK， 所以这个事件发生在这个外邦人身上。 OK， 但是是源自于谁？雅各，源自于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肯定不会不知道，也肯定不会不明白，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怎样回应这样的一个要我们全部男丁都受割礼的？ OK， 这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思念。 OK， 就在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前面看到的是高而壮的迦南人，在他们后面的是什么？约旦河。 OK， 还有什么？旷野。 OK， 这个战争也许在明天或者是后天或者三天后，他们还在疼痛的时候，可能就这样发生了，对不对？所以从这边我们能够看得到，他们真的是以信心的去回应，他们行了割礼，他们不但行了割礼，他们还守了逾越节。 OK， 我们也很快的来看这个逾越节究竟是什么。这个逾越节，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12章的时候，就是上帝在领他们出埃及之前 OK 所行的一件奇事，就是吩咐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哪一个人的家里面，他的门框都要把这个羊羔的血涂上去。 OK， 在涂上去的时候，在那一夜 OK，耶和华的灵必在以色列当必在埃及经过的时候，所有投生的都必死。 OK， 唯有在门框上有这个血的记号的就越过，所以才叫做逾越节，英文叫 Passover。所以这个逾越节是代表上帝的灵打击埃及人所有头身的时候，他越过了这个血做记号的这个以色列的门口，家的门口。所以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纪念什么？纪念上帝的恩典，纪念上帝的救赎，以及纪念上帝的作为。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批以色列人，他们的确仰望上帝，他们的确 回到上帝面前，他们重新立约，他们行割礼，他们纪念上帝所做的，他们纪念上帝为他们所行的。Okay, 然后继续下去，第十一节，逾越节过后，他们吃了那地的土产，就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烘的谷类，烘的谷类。他们吃了那地的土产以后，第二天玛哪就停止降下，以色列人不再有玛哪了。那一天他们却吃了迦南地的出产。好，这里我们看到一连串发生的事情，当中必有神的智慧。Okay? 这些在旷野长大的以色列人，他们一路以来吃什么？玛哪，还有鹌鹑。Okay? 一路以来他们都是上帝的恩典中长大的，对不对？一路以来他们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中长大的，他们在苛刻没有什么吃的沙漠里面，他们经历上帝的供应，玛哪跟鹌鹑。他们越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见证上帝的大能。然后现在他们在约旦河岸上的时候，他们尝到了迦南地的丰富土产。你要想象那一个手拿不起来的葡萄，要扛的葡萄，那个迦南的美产。Okay. 所以这一代是上帝恩待的，这个时候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一刻，因为他们与上帝立约了。 OK， 好，我们继续到最后三节的时候。Okay, 约书亚第五章第十三节，约书亚走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抬头观看，看见一个人站在他对面，手里拿出拔出来的刀。约书亚走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仇敌呢？”那人回答：“不是的，我现在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向他下拜，对他说：“我主有什么要吩咐仆人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这几段的短短的几节，有点突然，对不对？有点莫名其妙。Okay, 第一，这个人 okay, 他称为耶和华的元帅。这耶和华的元帅是谁？耶和华的元帅是谁？有没有人说他是上帝？说他是上帝的举手。肯定不是吗？因为他说他是上帝的元帅啊，这也许是 OK。 好，有人说是上帝的，然后有谁说他是天使？天使好，也有一两位 OK。 有解经家说这是天使 OK， 也有解经家说这是道成肉身前的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 OK。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都好 OK，这都代表了上帝。OK， 我是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天使啦。OK， 然后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的时候，我们来看约书亚对这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问的问题是什么。OK， 他所问的问题是：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仇敌呢？Okay, 第一，他有没有问错问题？没有。Okay, 很正常的问题，对不对？但你在打仗的时候，你遇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一定问他 Are you for or against me? 对不对？你是跟我一起打敌人的，还是你是敌人来打我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问题。Okay, 当在战争的时候，你不是帮助你的就是敌人了，对不对？可是这个耶和华的元帅并没有回答说：“哦，我是你的人。” OK， 我是来帮你的。Okay， 他的回答只是两个字，就是不是。OK， 这个回答告诉我们什么？或者是这个回答告诉约书亚什么东西？这个回答告诉约书亚，上帝在第一章跟他所说的话，跟他说什么呢？印证了这个回答，印证了约书亚对耶和华对约书亚的应许，就是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Okay？ 而他接下来继续的回答，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Okay？ 这个也完全的和摩西在荆棘中遇见上帝的吩咐一样。Okay？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回答不是 OK， 正是是 OK， 但是有更大的含义，因为他要表明的是这个不是对约书亚来说，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战争是属于耶和华的，这个战争不是约书亚或者是以色列人的。所以上帝不是站在约书亚的那一边，或者站在仇敌的那一边，而这个战争是属于耶和华的，率领的是耶和华，得胜的也是耶和华。好，哇，很快我们就讲完了。OK， 但是在我们重新再看这一个事件的时候 ，OK，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者是你如何的把这个战争，这个上帝的战争 ，OK， 我们今天如何的去看待 ？OK， 这是一个上帝的战争，这是一个我们神圣上帝的战争。换句话说，这是什么？圣战。OK， 这是圣战。来，我们来看，给这个圣战，在十年前，如果我们谈这个字眼“圣战”，我们应该是没有什么感觉 ，OK。但是在这近几年 ，OK， 我们谈起这个圣战的时候，哇，你可能就会毛孔竖起来，然后眼睛就突然亮起来一点 ，OK， 对不对？但是的确这是一个在旧约历史中记载的一个圣战，是耶和华亲自吩咐的，这是一个唯一非常明确非常特别的一场战争。 OK， 所以我们如何的去看，当今天我们同时在看到这一个异教所发起的这个圣战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去看，当别人问我们我们基督教是否也有圣战，我们如何的回答，我们如何的去回应，我们自己如何的了解以及明白。 OK， 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谈。 OK， 第一，这一个是 OK， 第一我们来看，我们先看 OK， 我们先看这一个上帝的吩咐是什么。 OK，第一，上帝的吩咐是攻占以及灭绝迦南地。OK， 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已经读过了，很清楚的，没有任何的差错。OK， 然后第二，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迦南地是充满偶像，充满同性恋，充满淫乱，甚至焚烧活人为祭物。迦南地的群体是一个罪恶满盈的群体。OK， 我先给你答案。OK， 虽然这个战争背后是要灭绝这些罪恶，但是除了当时的以色列以外，上帝再也没有立下任何别的吩咐，为要我们以武力去打胜仗。 所以又再问了，对我们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OK， 来，我先让你看为什么这一个迦南地是要被灭绝了。OK， 从圣经里面来看 ，OK， 不太多，但是从考古的这个考古所得到的资讯更加的丰富。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几处的经文。OK， 生命记第九章第三节 ，OK， 所以今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像烈火一样在你们前面过去，他要灭绝他们，就是迦南地的人，他要在你们面前把他们征服，这样你们就可以照耶和华的吩咐，你们的把他们赶走，使他们迅速的灭绝。所以这是耶和华的吩咐哦，对不对？然后接下去也很清楚的，这是因为要把这些就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要把他们赶出去。也清楚的教导一些人说，这一个并不是他们成就些什么，而是上帝要成就他的义。OK， 好，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就尝试可以去来看，再继续在圣经里面看迦南的罪。刚才我有讲过几点了。OK。所以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的时候，上帝这样吩咐，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把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的神。所以你也从这边你能够知道 OK， 为什么有许多的战争的时候这个上帝的吩咐 OK， 是把这个地被占领下来 ，OK， 把仇敌给灭了 ，OK， 把男丁给杀了，但是当中的土产，当中他们的财物 ，OK， 他们可以掠下来，当中孩子还有妇女们，他们可以留下来，但是对于这个迦南地，上帝就特别的这样吩咐，就是连一个都不剩 ，OK， 连孩子连妇女都不剩 OK。 所以你可以真的是看到他们的罪是多么的严重到一个地步，当他们没有把这个灭绝的时候 OK， 上帝说以后你们必因着这样而败坏而离开神 OK。 然后你继续看的时候，列王记下十六章三节 ，OK， 也是他们所行的一些让我们能够看出他们当时候所行的可憎恶的事情 ，OK， 就是当时候的以色列诸王他们在这个他们再次的违背神的时候，就这么的记载下来，他们焚烧他们的儿子为祭，好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驱逐在外族人所憎恨的事 OK。 所以这边很清楚的也让我们看到，哇，这个迦南地的人是多么的邪恶，对不对？ OK， 当然你继续的看下去的话，你看到他们是拜偶像的 OK， 然后他们拜非常多的偶像 OK， 他们拜偶像，他们行淫非常这个被恨恶的罪 OK。 但是问题来了OK， 今天 OK， 我们要履行这样的职责吗？我们是否为上帝驱逐这一些拜偶像的外族人？我们是否还有这样的这个要遵行上帝所吩咐的来驱逐？因为你可以看得到这一个，如果你单单从这个迦南的罪来看的话，你说哇，这个很合理，对不对？这个很合理，他们是应当灭绝的，对不对？ OK， 同样的，如果你今天又在问这个问题的话，是否意味着今天我们也非常有道理的要去展开这个圣战 OK， 为着这个为着我们耶和华可以迎娶这个土地 OK， 是还是不是？ 讲是的举手，讲不是的举手。OK， 不是啊。OK， 有几个举手不是 ？OK， 有没有人举手是 ？OK， 所以很肯定我们都是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新一代。OK， 我们都没有要战争。OK， OK，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看得到的话第一 ，OK， 就是我们不能够单单从这一个迦南的罪 ，OK， 而来定说，所以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要去攻打这地，所以以色列人理所当然的要去攻打迎娶他们 ，OK， 而我们但因为当你这样去陈述的时候你尝试从人本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的时候 ，OK， 就非常难去解释，因为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今天也必然的要这因着这个理由去展开这样的圣战 ，OK， 这也顺便一提，就是我们基督教历史里面许多的这个带着拿着上帝名誉所展开的，比如十字军东征的这个战争，并不是合乎圣经的 ，OK， 也许他们大概他们误解圣经 ，OK， 但是如果你看历史的话，十字军东征，他们有非常多的盟国 ，OK， 他们都为着他们自己不同的利益 ，OK， 而参与这个战争 ，OK，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够以单单说迦南的罪这样恶，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灭绝，而是我们真的是要回到去这一个上帝的吩咐里面 ，OK。如果上帝没有吩咐以色列人去攻打迦南地 ，OK， 那么以色列人也必不去攻打迦南地 ，OK。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特殊 ，OK， 也是一个预表 ，OK。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OK， 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现在怎么去看这个上帝的战争呢 ？OK， 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和天上的邪灵，所以我们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做完一切事后还能站立得稳。因此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当作鞋子穿在脚上，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并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世上恒久警醒，为众人圣徒祈求。好，所以 OK， 我们从这边我们就直接的跳跃式的，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征战 OK， 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 OK， 以刀枪来为主所做的征战 OK， 我们这一个的征战是一个属灵，我们所谓属灵的征战 OK。 然后 OK， 当然你再深一步的去看的时候 OK， 你可以看得到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展开的这个战争的时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但在肉体上面 ，OK， 我们其实已经与什么，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OK， 所以已经得胜了，然后救赎回来。OK， 所以上帝的这一个 这个战争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要把人救赎回来。OK? 所以你看到刚才是什么？第十五节的时候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对不对？当鞋子穿在脚上，然后去什么？去为上帝而战。OK? 然后最后我们来念第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我们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节我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行，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好，所以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跟刚才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五章有什么同样的地方？有什么同样的地方？有什么同样的地方？有吗？ OK， 有的举手。OK， 好，同样的地方在最后一节。OK， 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结。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迈向耶利哥城上帝的战争的时候，你要看见这是一个预表着我们现在属灵的战争，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看见这是属于上帝的战争。OK， 也就是说当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上帝的作为，这是一个上帝要成就的一个战争。 OK， 所以圣战对我们今天而言就是什么？传上帝的福音。 OK， 所以当你在如果被问 OK， 我们有没有圣战？哦，有。就是什么？传福音。 OK， 所以这个属灵的战争就是和平的战争。好，但是 OK， 同样的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十章第三十四节的时候，他也有告诉我们一句话，什么？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给地上带来平安，我并没有带来平安，却带来了刀剑。OK， 这个有些人可能就会这样带来说，哦，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这个圣战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清楚明白了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OK， 你可以看到今天在许多国家福音被传出去的时候，刀剑是会来的。 OK， 就会在当地造成这样的这个战争。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是被抵挡的。 OK， 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然后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拦阻必然存在。 OK， 但是我们要谨记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约书亚领一些人迈向这一个耶利哥城的时候。 OK， 我们要确定几样的事情。第一样，我们分别为圣。 OK， 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属于上帝的。第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依靠的是上帝，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 OK， 好，所以最后我来一个小总结。 OK， 从我们今天我们看了割礼，我们看了他们所约结，我们看了他们以信心来回应上帝的这个呼召。 OK， 他们在这个很大的试炼里面，他们没有说我们惧怕，我们就要为什么上帝给我们在这个领到约旦河这个过后给我们死。 OK， 这真是在这个旷野里面出埃及的那一代 OK 所的话 OK， 他们并没有这样，所以的确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守神的约。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心受割礼了？ OK， 我们是否真的是心收隔离，我们是否分别为圣。 OK， 因为这个我们外邦人，我们外邦人的信主的人 OK， 我们不是犹太人 OK， 我们没有在这个肉体上面的记号 OK， 所以你要记得，当他们这样行的时候，他们的确终身的就这样分别为圣。OK， 但愿我们，当我们说我们心受割礼的时候，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也是终身的谨守上帝的约，我们终身的分别为圣。OK， 然后我们是否看见上帝？我们是否看见上帝的呼召？我们是否看见上帝叫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OK， 我们所要为上帝所打的这一场战。OK， 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依靠上帝，因为这场战从来从开始就不是我们的战争，是我们上帝，是属于上帝的战争，好吗？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再次透过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上帝你是信实的，让我们看到上帝你对我们的要求乃是我们要分别为圣，属于你。主要为着我们当中还没有分别为圣的，为着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每一位祷告，主要我们求主你点燃他们心中的那一个火，叫他们知道他们乃是属你的，叫他们知道他们乃是亏欠的，叫他们看见上帝的信实的时候，他们来依靠上帝。主啊，我们更为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求你也让我们心中，我们真的是火热起来，我们为上帝而战，我们并不是用刀，并不是用枪，我们乃是用上帝你的话语来为你征战。我们传讲主你的话语，我们传讲主你的救恩。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你在约书亚记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如何的与他们同在。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必有全然的信心，我们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做上帝的工。主啊，我们求主你兴旺我们教会，叫我们教会是一个常传福音的教会，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是一个为主得着鱼的这个人，叫我们在我们每一个生活上面能够见证你，以致主你的名得荣耀，以致主你的羊看见主你在你子民上的作为被吸引过来。主啊，也帮助我们，我们有惧怕的，因为你说你也必与我们同在。求主你让我们勇敢的传福音，求主你叫我们更认识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